弟兄姊妹，主内平安。用我少少时间自我介绍，我是 Charlie 啦，喺唐孙服侍咗大半年，我主要咧喺职青群体同埋圣乐部服侍。感谢主嘅带领，让我可以咧加入唐孙嘅群体。我想喺度咧特别多谢一班教牧同工啦，可以帮我好快咁样融入侍奉嘅团队。今日讲到嘅经文系出埃及记第二章一到廿五节。出埃及记嘅头两章系整卷出埃及记嘅序章。是摩西的成长故事。摩西是五经的灵魂人物，因为他将神的子民由被奴役的埃及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在旷野自由自在地敬拜上帝。按照圣经的传统，他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的精神领袖，也是百姓在奴役中得到自由的拯救者。弟兄姊妹，奴役中得到自由是什么意思呢？奴役就是指被罪捆绑，以致做出了偏离神心意的行为。而自由呢，就刚刚相反了，就是指认识神，并且选择何为良善。认识神，并且选择何为良善。摩西是以色列人的民族英雄。不过当我们去细味摩西整个成长的故事，我们会发现他和我们所想象的英雄有很大的落差。一个民族英雄，第一要出身显赫，第二要有领袖的魅力，第三要有非凡的口才。摩西呢，他的出身是一个奴仆，更加是埃及人，即是以色列人仇敌的样子。他没有领袖的魅力，因为当他为百姓出头的时候，百姓是不支持他。同时摩西深知道自己缺乏出色的口才，按照圣经的记载，他是绝口笨舌，不善辞令。弟兄姊妹，一个民族英雄应该要有的特质，摩西统统都没有。试问一个这样的人，何德何能去带领一班在埃及地被奴役的百姓享受神赐给人美好的自由呢？我们会问，一个没有经历过自由的摩西，他真的能够引领百姓认识神，并且选择何为良善呢？今天的讲题是奴役中得到自由的拯救故事。摩西的成长故事由三个拯救的小片段组成。头两个片段因为没有神的介入，人的行为和神的心意有偏差，最终导致悲剧。第一重的故事是一到十节，我们会见到被奴役的人因为无力行善，引致人伦关系扭曲的问题。第二重的故事是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会见到被奴役的人因为不认识上帝，最终落得被罪制服，在罪里面打滚的下场。而在第三重的故事，我们见到上帝终于出场。这一位良善的上帝是与人同在的拯救者，唯有上帝才是赋予我们真正自由的那一位。在细心阅读这一段经文之前，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召聚我们回到你的殿当中，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今日我们会重温摩西的成长故事，求主加添智慧给我们更加明白你的教导，让我们知道何为良善，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自由运用你给我们各项美好的能力和恩赐。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们。我们先讲第一点，无力行善引致的人伦问题。无力行善引致的人伦问题，第一个故事是一到十节，讲述摩西怎样由一个面临死亡威胁的希伯来男婴被拯救成为法老女儿的埃及养子。按照出埃及记第一章的结尾，我们知道法老王吩咐要将希伯来人的男婴掉到尼罗河当中，目的是为了削减他们的人数，因为以色列人增多威胁到埃及的国势。按照古埃及人的神话，掌控尼罗河的神是象征生育的神。法老王的命令是代表他要强迫以色列人去宣认他们生养众多的原因 是蒙受埃及的神明祝福，不是上帝的祝福。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就提到一个利未人的家庭生了一个男婴，不过去到最尾，他们因为惧怕了法老，只能够忍痛遗弃他们心爱的仔。在第三到四节，我们会见到摩西的家人是很怜惜这个容貌俊美的男婴，是想尽办法去拯救他的性命的。第一，按照法老本身的规矩，他们应该要将男婴丢到尼罗河里面，他们却是为摩西做了一个抹上石漆和石油防水的箱，希望男婴不会浸死的。第二，他们是将男婴放在尼罗河的旁边，而不是河水泛滥的地方，奢望他有一丝生还的机会。而我们亦会见到男婴的姐姐是极度不舍得，远远地望着他，要知道他的结局是生是死。按照常理来说，这个男婴本应就从此和他的家人生死相隔。不过在接下落嚟第五到十节，我们就见到他被救起，并且他和家人的关系得到延续。在第五到六节，法老的女儿就将男婴救起了，又怜惜他的性命。面对着这个情况，男婴的姐姐就找紧机会向法老的女儿献计，就提议找来一个希伯来妇人做奶妈去乳养这个男婴。而故事的最后，法老的女儿无独有偶请了男婴的妈妈做奶妈。弟兄姊妹，读到这里，不知道你怎么看呢？我相信这个故事耳熟能详，大家一定听过很多次。很多时候我们会赞叹上帝总是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作出拯救，又或者我们会欣赏法老的女儿作为一个外邦人，却是充满爱心，无意间成就了上帝拯救的计划。又或者我们会去称赞摩西姐姐的机智，延续了一段本应不可能的母子关系。没错，这些都是我们很值得学习的功课。不过弟兄姊妹，这一段拯救的经历虽然救了摩西一命，不过它是有缺陷的。一个存在缺陷的拯救故事，什么意思呢？我们会问个缺陷在哪里呢？弟兄姊妹，若果我们留心经文的细节呢，我们就会找到答案了。在第六节，当法老的女儿第一眼见到男婴，她好像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因为她想救这个小男孩的性命。她一眼就认得出这个是希伯来人的孩子，不过呢，她没有生理的能力去育养摩西，所以她要请奶妈。这里暗示其实她是没有小朋友的。当我们去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法老的女儿去请奶妈的时候，她是要请希伯来人做奶妈。即是说在埃及地里面，希伯来人生仔的能力是高过埃及人，所以他们找到希伯来妇人做奶妈的几率是高一点。在整个的民族，埃及地生仔比较少，相反以色列人是生养众多，遍布全地。刚才我提到在旧约的世界，不同神明祝福的方式就是让敬拜他们的人生养众多。在这个故事，以色列人虽然被奴役，却是蒙受上帝的祝福。相反，埃及人生不到小朋友，是代表他们得不到他们神明的保佑。这个是旧时古时的时候的传统。在接下来的经文，在第九到十节，法老的女儿是一直知道摩西不是亲生的，她是在她长大之后接她到自己的身边做自己的仔，并且帮她改名叫摩西，说我是我将她在水里拉出来。按照圣经的传统，帮一个人改名就代表这个人的主权属于自己了。在这个故事的最后，我们见到法老的女儿将其他人的仔抢了过来，做了自己的仔。弟兄姊妹，故事一开初，法老的女儿爱惜摩西，她出发点是好的。不过慢慢过去了一段时间之后，当她很想蒙受祝福，她是一直得不到，又或者她见到其他人的祝福比她多的时候， 他試圖強搶其他人的祝福，據為己有。我們看完法老女兒的問題，我們再看看摩西的媽媽出了什麼問題。弟兄姊妹，試想像一下，如果有一個人阿 A 搶走了你心愛的寶貝仔，跟住俾錢你，叫你去做你個仔的保姆，等佢長大成人之後咧，你個寶貝仔就做咗 A 個仔啦，而你從此同你個寶貝仔冇關係，各不相干。大家肯唔肯啊？我相信我哋在座冇一個人會話願意。好可惜，今日嘅經文一開始就提到摩西嘅媽媽，佢因為懼怕咗法老嘅命令，佢只能夠遺棄摩西。宣告他蒙受的福分是来自埃及的神明，更甚的是摩西的妈妈之后心甘情愿做他的仔的奶妈，甚至他甘心乐意献上自己的仔做法老女儿的仔。弟兄姊妹，原来当人没有能力作出一个良善的选择的时候，无论我们有几咁认识真理，我们都只能够被奴役，冇辦法享受真正的自由。就好像摩西的媽媽，明明她蒙受耶和華上帝的祝福，但是因為沒有能力反抗法老的命令，她只能夠宣告她的祝福是來自外邦神明，而不是真正賜福給她耶和華上帝。無論她幾咁愛護摩西，最終她都沒有辦法建立正確的母子關係，極其量佢係摩西個奶媽，佢唔係摩西嘅媽媽。上帝唔係上帝，母親唔係母親，仔唔係仔。摩西嘅成長故事唔係埃及王子童話式嘅故事，而係人倫關係扭曲嘅悲劇。我哋嘅上帝係聖潔嘅上帝，係要求人成聖嘅上帝。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对神对人都要建立圣洁的关系。上帝不希望我们建立互相奴役的关系，相反他期望我们建立的关系是互相造就，一同享受神赐给人美好的自由。第一段的故事提醒我们，既然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对得住这个身份，我们要行事为人与蒙召的心和圣徒的身份相称，按照圣经的教导，做好我们每一个微小的决定，审视我们每一个微小的抉择，不可以有偏差。这个是我们每一日都需要持守的真理，这个是第一点。现在我们讲第二点，不认识神引致罪的延伸。不认识神引致罪的延伸。在第一个故事，我们见到摩西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的命运只能够任由其他人摆布，最终因为他家人惧怕法老，没有能力作出合神心意的选择，引致人伦关系扭曲的问题。在第二个的故事，摩西大个了，他有能力去做他眼中看为好的事了，他亦都两次选择了锄强扶弱，那就等我们看看跟着他做成点了。大个咗之后的摩西一出场就做错事了。在第十一、十二节，他看到以色列人他的同胞被奴役，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打他的同胞，他看见没人就将埃及人打死了。弟兄姊妹，当圣经特别是五经提到人看见的时候，我们要好留心，因为呢眼目明亮是犯罪的开端。眼目明亮引诱人僭越了上帝的界线，叫人试图去干犯上帝创造时所设立美好的规矩。一开始摩西他锄强扶弱的出发点很好的，因为他见到同胞被奴役，就想尽办法作出拯救。不过当他越看越多东西，又当他越看越耐的时候，去到一个地步，当他以为有些东西只有他自己见到，人家看不到的时候，他以为自己可以跟上帝一样掌控其他人的命运甚至性命，最终他陷入了以恶报恶的循环。 本身埃及人只是打傷了其他人的身體，摩西卻是奪去其他人的性命。所以當摩西殺人的事被暴露，他很害怕，他只能夠逃到米甸，因為法老對他的追殺是一個合理的審判，以命償命。摩西清楚知道在那一刻他做不到以善勝惡，相反奴役以色列人的法老在那一刻比他更加能夠稱為義。弟兄姊妹，講到這裡我們會問，摩西的問題出在哪裡？為什麼他出發點這麼好都還是被罪惡所勝呢？甚至我們在第十六到二十二節，我們看到聖經記載了摩西另外一個挫強扶弱的舉動，有著不一樣的結局。在米甸的地方，摩西幫助了流以的女兒，然後呢流以就接了摩西去他家跟他同住，許配了西波拉給摩西，最終西波拉生了個兒子，摩西就叫他做格遜，因為他說我在外地做了寄居者。從前在埃及的時候，摩西幫助自己的同胞得不到支持，現在摩西再一次作出拯救，救了被欺壓者的一家，並且換來他們的擁戴接納。這樣是否就代表被罪奴役的摩西可以享受神賜給人美好的自由呢？弟兄姊妹，很可惜，摩西雖然努力選擇行善，卻仍然被罪奴役，享受不到真正的自由，因為他最大的問題是不認識上帝。弟兄姊妹，我們會問，摩西不認識神，哪裡看到？如果我們留心摩西在米甸娶妻的細節，我們就會找到答案了。在第十九節，當流以問他的女兒，今天你們為何這麼快回來？他們就說有一個埃及人來救了我們脫離牧羊人的手。昔日一個被法老女兒一眼認得出是希伯來人的摩西，長大之後呢，他是被流以的女兒一眼誤以為他是一個埃及人。跟住在第二十二節，當他幫他的兒子改名的時候，他就叫他做格遜，因為他說我在外地做了寄居者。換句話說，他看待埃及是他屋企。當摩西有能力去作出選擇的時候，他沒有以希伯來人神的子民這個身份自居，相反他選擇扮成一個埃及人。弟兄姊妹，我們會問，為何摩西要扮埃及人呢？埃及人有什麼吸引呢？在舊約的世界，埃及人是很先進的，他們比起其他民族的科技水平領先很多。按照當時的世道來說，埃及人是其他民族的終極目標。不過上帝在聖經卻是多次提醒我們，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禁止他們依靠埃及的權勢。上帝教導我們不可以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要常常察驗何為神良善、純全、可喜悅的旨意。好可惜，摩西他是不認識上帝，沒有遵從上帝的教導，貪愛世界給他各種的便利。所以無論他出發點有多麼好，行多麼多的善事都好，最終因為他不認識神，只能夠落得在罪裡面打滾的下場，沒辦法享受神給人美好真正的自由。這個是第二點。跟著我們講最後一點了，良善的上帝與人同在的拯救者。良善的上帝與人同在的拯救者。在頭兩個故事，我們見到摩西和以色列人一直活在被奴役的狀態，他們一是就活在關係扭曲的世界，一是就在罪裡面打滾無法自拔。而在接下來的故事，特別是在第二十三節，我們見到即使虐待以色列人的法老王死了，他們亦都沒有擺脫到被奴役的命運。而面對這個情況，可能我們都會跟以色列人一樣向上帝哀求，問上帝 點解你始終保持沉默啊？點解你唔出手？又或者我哋會問，喺被奴役、受壓迫嘅環境，摩西都做唔到你要求。試問我哋又係邊個？何德何能享受呢一份寶貴，卻同時係極難實踐嘅自由？喺最尾嘅拯救故事第23-25節，我哋卻係見到上帝終於介入其中。神聽見咗以色列人嘅哀聲，就紀念佢同亞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嘅約。神看顧以色列人，神係知道嘅。弟兄姊妹，好多時候我哋會期望，不如上帝你用更加實際嘅方法行動幫助我哋啊，例如幫我哋打敗我哋眼前嘅敵人，又或者解決我哋眼前嘅困難。不過呢一位完全自由嘅上帝清楚知道，奴役佢子民嘅唔係眼前嘅埃及人，而係背後人倫關係嘅各種扭曲，係背後罪性各種嘅延伸。聖經清楚話俾我哋知，就算法老死了，問題依然存在。無論換哪一個上任成為埃及地的統治者，以色列人仍然只能夠招聚眼前的痛苦，他們只是看到眼前迫切的需要，他們沒有意識到困境背後真正的問題是人倫關係的扭曲，是罪性的延伸。不過這一位全然自由的上帝，卻是看透全局，他清楚知道人靠著自己的能力沒有辦法達至真正的自由。不過在這個困局當中，上帝沒有撇棄我們，是他選擇介入我們的生命，與我們去同在，並且親自教導我們何謂良善，何謂神賜給人真正的自由。一開始我們去講到真正的自由，就是指認識神並且選擇何為良善。在出埃及的故事裡面，當世人還未認識上帝的時候，是神藉著十災、過紅海、出埃及等等的奇蹟，讓到世人，無論是以色列人、埃及人，都認識耶和華就是那一位將以色列人由埃及地為奴之家拯救出來的上帝。当百姓不懂得怎样行事为人，对得住上帝子民的身份的时候，是神在旷野亲自颁布诫命、律例、典章，让到以色列人能够学习怎样作出一个良善的选择。当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走40年，良善的上帝时刻与他的百姓同在，在他们所行的路上，在以色列全家的眼前，白天耶和华的云彩在帐幕之上，黑夜有火在云彩当中，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C.S. Lewis 呢？ C.S. Lewis 是神学的权威，写了很多神学书。不过呢，这一位站在象牙塔顶端的教授呢，不像一般的学者用最先进的论证手法做全球最高深的论文题目。相反，他却是毕生最深在儿童的文学，写了很多儿童小说，用最简单最易明的故事，让下一代能够由小就认识基督教信仰。 C.S. Lewis 的人生经历了第一和第二次的世界大战，当时很多饱受战火摧残、流离失所的人都向上帝呼求，神啊，你在哪边？为什么你始终保持沉默呢？为什么你不出手惩罚恶人？对于这条问题， C.S. Lewis 藉着晚年一本小说，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上帝不答我的问题了，因为除了上帝，难道还有其他答案可以满足我们吗？原来上帝就是答案。除了上帝，难道还有其他答案可以满足我们吗？原来上帝就是答案。唯有上帝在我们还未认识他的时候，启示自己给我们认识。 唯有上帝，当我们在罪里面打滚的时候，他亲自教导我们当行的路。唯有上帝，当我们迷失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赐给我们宝贵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走上十字架，用重价买赎我们的生命，应许我们只要我们遵守他的教导，又教训给他人遵守，他就时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弟兄姊妹，盼望我们能够认识上帝，并且每一刻渴望更加认识上帝，让我们定睛仰望基督，叫我们同神同人建立圣洁的关系，并且时刻持守主良善的教导，让我们享受神赐给我们每一位真正的自由。让我们同心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摩西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唯有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才可以享受你给我们美好的自由。感谢爱我们的主，当我们被罪奴役的时候，是你亲自介入我们的生命，以致我们有成圣的应许和盼望。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时无刻遵守你的教导，愿你一生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以上的祈祷，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阿门。